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们很多人都有投资的经验，我过去买过一些股票，在此以前看报纸从来不看财经版，可是自从买了股票以后，一拿到报纸第一个就看股市行情，后来又买了一种投资保险，也是经常去账户上看一看是亏还是赢。我以前一个同事更严重，天天上班时候挂在一个股市行情的网站上，几乎每个小时都看。路加福音12:34里面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炒股票的看股市行情，炒房子的看房市的涨跌，炒邮票的也说是什么油品会涨会跌，是生肖题材、绘画题材、名著题材还是人物题材。80年发行的庚申年猴票升值了几万倍，当时流传着很多通过猴票爆发的故事。同样也有一些人家为了猴票父子反目、兄弟反目，这真不知道是人炒猴子呢，还是猴子在耍人。有些收藏的爱好也变成了投资，人们收藏古玩、字画、旧版书、雕塑、象章、泥人、粮票、布票、景点门票，还有人收藏电影票的存根、纸巾盒子、糖果盒子、圆珠笔、纪念日报纸，你能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的都有。有些收藏是很好的爱好，让我们增长知识、广交朋友。我小时候和小伙伴喜欢收集烟盒、火柴盒，为此不惜跑上很多路去收集。人的心思真是跟着我们的财宝在走。不过作为投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收集来的宝贝会升值也会贬值，有时候我们会无意中丢失，或者在不该出手的时候出手，无端的造成的损失。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应该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做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一个收藏投资的过程，我们对神的忠心、为荣耀神所做的各种事工、我们的奉献，都会有数不尽的回报。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却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人生，让我们今世也可得享回报。有一首赞美诗唱得很好，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的出生是个神迹，是神的圣灵使得童女玛利亚怀的孕。这件事不但基督徒相信，而且在伊斯兰教信徒所研读的可兰经中也记载了，视之为事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神的使者通报童女玛利亚，圣灵将使她怀孕的事情。如果您对这件事有兴趣知道多一点，请读圣经路加福音1章。
再说天使加百列给老祭司报完了信儿，6个月之后又来到了纳撒勒。嘿，他怎么这么忙啊？现在最忙的，哎，就是他了。 哦，那又报信儿去了。嗯，这回报信儿的对象不是老先生了，是个没出嫁的黄花闺女。哟，那又让人家生儿子呀？是啊，要不怎么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呢？哟，那这姑娘是谁呀？姓氏名谁？家住何方？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啊？这姑娘啊，叫玛利亚，虽不是大户人家，但知书识礼。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不人家给说了门亲事儿。男的叫约瑟，是个木匠，那说话办事儿跟木匠活似的，规规矩矩。俩人呢是万事俱备，只差完婚了。哎，等等，那小两口结婚不用你加百列说，人家就知道生孩子呀。哎，是啊，那咱们就看看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天使加百列呀，来找玛利亚的时候刚好是个晚上，夜深人静，鸡犬可闻呢。玛利亚要过门了，你看他理想、联想、畅想、幻想在脑子里头转着圈的来呀，想累了啊，犯迷惑，一迷惑便进入梦乡。隐隐约约啊，听见有人喊他，喊他，他还就答应。等他睁开眼皮再一看，可把他吓了一大跳。看见什么了？他就看自个儿床前站着这么一位。哎呦，你说这位怎么进来的啊？什么时候进来的？他要干什么？他玛利亚不知道啊。人家这儿也是闺房啊，这冷不丁进了这么一位，深更半夜的。天使知道他害怕，不要害怕，我给你问安。耶，这事儿倒把玛利亚给问愣了，心说给我问安，这问的哪门子安呢？我就不认识你，再说你捡这时候问安。玛利亚，你在上主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得个儿子，就叫耶稣，他是至高者之子，有大卫的王位，做雅各家之王，其国运无穷无尽。哎，那我还没出嫁呢，这可怎么？圣灵施大能，你必得荫庇，你生的那可是上帝的儿子。你看就连你亲戚伊丽莎伯都那大年纪了，还怀孕六个月了呢，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他不带能力。这玛利亚一听，那好，那我是上帝的使女，但愿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全。天使加百列一听，哗，是离他而去。天使这一走不要紧，玛利亚这叫啊可就甭睡了，好奇、惊喜、兴奋，还有点害怕。为什么好奇？玛利亚可知道700年前有个预言，叫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以马内利。今天从天使长嘴里说出来，自然好奇，为什么惊喜呀？他听说自个儿亲戚以利沙伯都已经年近花甲，还怀孕六个月，他自然惊喜。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今天竟落在自个儿身上，是更加兴奋。可未婚夫约瑟那儿怎么交代不知道，还真有点害怕。这第二天一大早，玛利亚是赶紧起身出门进山，找他亲戚伊丽莎伯去了。到了地方是推门进家，这一眼就看见炕上的伊丽莎伯了。伊丽莎伯这会儿也看见他了，这喊呐、 哎呦，快进来！听见你那个声啊，我肚里这胎都蹦哎，知道吗？你怀的那可是咱们的主啊！玛利亚也是非常高兴，俩人欢天喜地，把各自的事情跟对方说了个一五一十，如此这般。玛利亚这一看呐，自个儿还得留下，怎么呢？伊丽莎伯本来年纪就大，现在又身孕健重，她行动不方便，怎么干活啊？这萨加利亚呢，是位老人，不能说话。那上街买菜，你总得说话吧？就这样，玛利亚留下来了，帮忙，一待就是三个月。三个月过后，玛利亚这又回到了纳撒勒。他未婚夫约瑟可三个月没看见他了。三个月的时间，虽说这妊娠反应过去了，肚子还不怎么显，可跟着要来的事儿，他纸包不住火呀。自个儿这副模样，这玛利亚心说：我可怎么跟未婚夫约瑟那交代呀？我可怎么说呀？这婚他可怎么结呀？这正是天上世界奥秘多，世人有限难琢磨。天使报信儿传佳音，窗纸说话要捅破。
玛利亚订婚和天使报信。
西面老伴儿啊，三更半夜了，你又在嘀咕些什么呀？
天好黑呀，我在床上啊。
三更半夜，你当然在自己的床上啊，半夜当然黑呀。你做什么梦吗？
我也不知道是梦或者是意象，反正很荣耀的，又逼真呢。我相信上帝或圣灵真的跟我交通了。
哦，你能告诉我吗？我知道你很亲近上帝的。
在这意象或梦中，我似乎就近上帝宝座，虽然没有看见什么形体，但是我知道那荣光是上帝宝座四周的荣光。我接着听到那荣光中发出了重要庄严的宣告：
看，我来了，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看，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啊，我的上帝。哎，那个声音啊，好像响彻了全宇宙啊。
那你认为那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思想那句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的时候，圣灵开通我的思想，上主的基督要从天上无可相比的宝座下到世上来，我们必死之人不能看他那荣光，所以他必须披上人的形象。圣灵指示我死之前必可见到主基督。
圣灵说出何时何地吗？
没有，但是事情一发生，上帝会让我知道。我对上帝的应许绝对有信心呢。
是莉亚，哎，请进来。哎，你进来好吗？
我很好，谢谢你。
好久没见到你了，请坐。
我来给你倒杯水喝啊。
我有件事想跟你们二位谈谈。
只要能帮忙的， 尽管说吧。
哦，你们女儿玛丽亚在家吗？
她到后门外去洗衣服了。
哦，那好，我先问问你们二位，
有话请说。
我的邻居啊，木匠师傅约瑟，你们认识吧？
对对对，认识认识。
他需要一个伴儿。你家玛丽亚不小了，我看啊，约瑟可做他的好丈夫。
我们知道约瑟是好人，但是他比玛丽亚大好几岁啊。这件事啊，必须听玛丽亚她自己的意思。
玛丽亚常抱怨说，这拿撒勒城啊，几乎没有什么正直的好青年。我去叫他问问啊。玛丽亚，玛丽亚，丽亚阿姨平安。
啊哈，玛丽亚，你坐啊。
嗯。
我要问你个问题，你虽然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注意你，每天去井边打水呢。
哦，那是谁啊？
他是木匠师傅约瑟，他称赞你是拿撒勒城挺贤惠能干的姑娘。问题是，你愿意嫁给他吗？
玛丽亚，你要知道，他比你年纪大啊。
我知道，他仁慈，肯帮人忙，又勤奋，很受人敬佩。好，我相信他必定是个好丈夫。好，我愿意。玛丽亚跟约瑟订婚之后，婚期未定。有一天，她正在做家事，天使加百列向她显现。今天天气真好，早点做完工啊，我可以去。
大蒙恩见的女子平安，上主与你同在了。
啊，我以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呢，怎么你是谁？这种问安的话真奇怪，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上帝的使者加百列。玛丽亚，你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
哦，
你要怀孕生子，可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先祖大卫的王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这样呢？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我已经告诉你，我还没有出嫁哎。
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时也怀了男胎，她就是人人都认为不能生育的，现在也有孕六个月了。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走了，不见了。上帝已选我为那位应许要来者的母亲，真是荣幸中的荣幸。我儿将是至高者的圣子，上帝圣子，他将是以色列的君王。上帝啊，求你帮助我配担这个任务。君王，救世主。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快要生耶稣之前去探望她的亲戚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安怀的是以后为耶稣施浸的约翰，这两个人怀的孩子日后都带来了奇迹。今天的经文就是描述玛利亚会见以利沙伯安的经过，其中还包括了玛利亚颂赞神的诗歌。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一章39节到56节。
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有一天，耶稣的门徒请他教导他们祷告，耶稣就拟定很短的一篇祷告词，帮助他的门徒知道怎么样祷告。耶稣并不要求他的门徒一定要把这篇祷告词背熟，或者祷告的时候只能讲这个祷告词。这是一个范本，一个典例，用来教导门徒祷告。但是主祷文里面有很深的含义，下面请让我来读主祷文这篇祷告词。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在这篇祷告词里，耶稣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把
创造宇宙、天地、人类的神，称呼为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或者，我们听到这句话觉得很新鲜，很不顺耳，甚至于很奇怪。但是在圣经里面，圣经形容神就是想要亲近他所创造的人类。因为神创造了人类，所以他愿意亲近人类。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牺牲流血，受痛苦，舍命，证明神爱我们，要亲近我们，要做我们在天上的父。圣经形容神为天上的天父，使得我们明白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耶稣设立主祷文这篇祷告词，就是要让他的门徒明白，神好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一样，喜欢听听孩子的话。朋友，我也希望您会常常的祷告，把神称呼为您在天上的天父，向神表达您的赞美和谢意，把您心里面最深处的情况都告诉神。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4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臣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 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礼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8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6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2毛5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的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某天凌晨，华南农业大学广州武山校区的研究生宿舍楼发生坠楼事件，一名3年级女研究生从9楼坠下，当场死亡。这已经是该校不到10天内发生的第4起在校生坠楼自杀事件。某某大学又发生了一起学生自杀事件，很多很多 令人触目惊心。生命只有一次，是什么原因导致自杀者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生命？原因自然有种种，比如像华南农业大学对自杀事件的调查所显示的，或是因学习成绩不好想退学打工，供两个弟弟读书却遭家里反对，最终不肯压力轻生，或是因为与男友关系遭父母反对，加上担心个别科目可能不及格导致无法按时毕业，在双重压力下选择了轻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悲剧本都是不该发生的，还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有时候是父母不可信，有时候是同学不可信，有时候是男女朋友失信了，似乎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无人可以信赖。是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有时候确实很累，本来好好的朋友因为一点点的利益纠纷会突然反目成仇，本来信誓旦旦要白头偕老的夫妻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却劳燕分飞。在文革期间，很多人一夜间把亲人出卖，对我很好，是我如儿女的老师，我却曾在某些人的教唆下贴出了反对他的大字报。原来是耶稣的门徒和老师朝夕相处的犹大，为了那30个银币竟然出卖了他。撇开人所供职的叛徒犹大不说，就是那人所称颂的彼得，虽然也曾发誓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但最后在关键时刻也曾3次不认主。唉，真是世态炎凉，人心叵测。连圣经耶利米书的作者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难道我们就没有可以信靠的了吗？有，他就是创造我们也深爱我们的神。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永不改变。我们的神是有言必果有约必守的神，在古时神为了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应许了的事情还要起誓为证。如经上所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也看到了无数的古人，只要他们真心依靠神，神总是信实的，他们的祷告和祈求神总是答应。在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他曾应许我们一位救主，2000多年前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流血，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后3日复活，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神为了显明他的应许是不更改的，甚至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边做凭据。感谢神，你是全然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负自己，你借着主耶稣基督 所应许的一切话语必然成就，绝不落空。主啊，我现在最需要你，我需要真正的平安。在此刻，我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你的跟前。主耶稣，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平安和安慰。我敞开我生命的门，让我全然的信靠你。
87年在加州，我生了一个儿子。生完孩子第三天，因为吹到海风，所以我生病了，在床上躺了三天而不能动。我现在那个朋友的叔叔，他是个中医，所以他帮我开了药，吃了三副药，我就可以走动。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全身就开始大关节大痛，小关节小痛，所以身体就不是很好。在90年的时候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当场子宫大出血，临时就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子宫就当场拿掉。那因为两次生孩子造成的身体的不好，健康就受到影响，几乎是面对死亡。当时也得到产后忧郁症，情绪很不稳，然后脾气很坏。那我的先生是个独子，所以他并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以他就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痛苦。那我自己也很痛苦，所以我在面对死亡的中间，然后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情绪很不稳的情况之下，等于说是慢慢的一天一天过日子，很痛苦。一个朋友看到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就劝我到加州去参加一个身心灵整体健康那个讲座，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讲员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别人吹一口气你就会被吹倒，那当你很坚强的时候，别人来推你的时候，那个人反而会被反弹回去。所以那句话让我觉得说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就觉得说一切可能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再加上在90年那个时候身体不好情况之下，先生不太顾家，也允许我的婆婆来干涉到我们的婚姻，所以对我人生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在97年我们俩就是互相在决定要离婚，很巧妙，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在朋友家看到就是有人有单张说是夫妇周末营，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夫妇周末营。然后有个姐妹也邀请我参加夫妻恩爱营，然后还有基督工人，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聚会。在这些聚会中呢，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基督徒，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的平安，有这么的喜乐。在我内心深处我就说我要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98年有一天我跪在床前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痛苦，我就一直哭，我就觉得对上天就在那边祈求，我说在人世间到底有没有无条件的爱，到底谁是我的模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有他的优缺点，那我觉得我需要跟从一个完美的人。这样子讲，很奇妙的，耶稣基督就很恩待我，他就让我感受到说他就是有无条件的爱，他就是我的模范。那我自己就跟耶稣就对话，就说你不是在2000年以前不就死了吗？钉在十字架上吗？你已经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还是说像人家所说的你是活的？我说我是个没有信德的，我说我也不认识你，我说你可不可以垂怜我，听我的祷告，让我认识你，可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祷告，很奇妙的，在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姐妹就打个电话给我，她说每次在我祈祷的时候我都想到你，那我很愿意帮你做个祈祷。当时我一听我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是神在听我的祷告，虽然我还不认识他。在祈祷中我就感受到我跟耶稣基督的那种相连接，那个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白白的就给我的平安跟喜乐，那种平安真的是无法去言语的。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 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爱的源头。谢谢。
从前有弟兄二人，年龄不过四五岁的样子，他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关着，室内很阴暗。有一天他们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觉得十分羡慕，兄弟俩就商量说，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少一点进来。于是兄弟二人拿着扫帚和簸箕到阳台上去扫阳光，等他们扫完回到房间里的时候，房间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扫了许多次，室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问道，你们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房间太暗了，我们要少点阳光进来。妈妈一听笑了，她走到窗前轻轻推开窗户，顿时金灿灿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妈妈笑着对孩子们说，只要把窗户打开，阳光自然会进来，何必去扫。是啊，小孩子不懂得，只要打开窗户，温暖的阳光自然就会来到他们的身边，并不需要他们去扫啊。其实小孩子遇到的问题，我们不也是经常遇到吗？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梦想，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也会遭遇失败和挫折，处于情绪的低谷。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渴望能有一种力量，像阳光一样温暖我们的心灵，呵护我们，让我们重新焕发活力，积极面对生活。这种力量我们叫做信仰。那么信仰从哪里来呢？圣经说，人信道是由听道来的，而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人的得救是要听信了基督耶稣的教训而又遵守的。内心空虚，精神饥渴，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大困境。有的人就像少阳光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忙忙碌碌，进行着各种探索，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宿，却始终不能如愿。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敞开自己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们始终不能享受耶稣的爱，体会不到信仰的喜乐。其实耶稣基督的爱就像阳光一样普照众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我们接受他的慈爱。我们要做的只是像那位打开窗户的母亲一样，打开我们尘封的心灵，接受万能的上帝，耶稣的圣光自然就会照到我们的心里。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同敞开心门，虔诚的祷告，让主耶稣无限的慈爱深入我们的内心，像阳光一样驱散我们的痛苦，永远温暖滋润我们的心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